啊，今天叫我们看见应该也有一些新来的人。那你来参加啊，这个基督教的这个聚会的时候呢，可能你是第一次来，或者你已经来了几次都还没有信耶稣。那如果你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我们在这里啊，有祷告，有唱诗。那可能你觉得，哎呀，我也不会祷告，这些诗歌我也不会唱。有些第一次来唱诗歌的时候，他不会唱一节二节的，就是一二三四这样唱下去，所以唱得很乱。不用紧，你们继续来，你们继续来，你会发现到这个地方，我们呢如果好好专心，每一句话都可以听得明白的，每一个祷告都可以了解到的，每一首诗歌的话语的词都可以帮助我们的，使到我们的生命活着的时候有意义有方向。今天我想我们不要我们的人生好像一个无头的苍蝇一样飞来飞去闯来闯去。你可知道今天人生的道路里面，你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呢就开始他的人生了，所以华语字很好，你一生下来就是人生了。所以你生下来那个人生，可能我们说这一个人生这个七十古来稀，我七十年其实是很长。你问当中的少年人七十年多长，他们看不到七十年。如果你问当中四十岁以上的，我们是这个四十而立哦，四十岁以上而立能够独立做事情的时候，四十岁以上的人告诉你七十岁很快要到了。所以当我们发现到这人生的七十或者八十，强壮到八十的话，或者一个人甚至到一百岁的话，那我们的人生到底是如何呢？我想如果我们在人生里面只是好像一直的这一个做工吃饭睡觉，做工吃饭睡觉的话，那我们的生命跟猫狗动物的生命有什么两样？除了我们会笑，动物不会笑。你看动物笑吗？没有。你们有养宠物，你看过你的金鱼笑吗？笑的话吓死你，我告诉你。你一个人告诉没有牧师啊，有一只动物会笑，什么动物？盲鸡。你看过猴子笑吗？你看过猴子这样一天啊，其实这不是猴子在笑，这是猴子的 bad turn。 他的 bad turn 就是这样，每天就是这样。如果我们每天这样，我们麻烦了。不过神造万物的时候，其实只有人会笑。我们的上帝会笑吗？你没有想过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其实神有幽默，神也会笑的。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很幽默，我们不是搞笑，不过我们有一种神从神来的幽默，因为神也用他的笑脸来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的上帝。我们在这里敬拜这一位上帝，不是敬拜牧师。我们在这里敬拜上帝，不是敬拜一个建筑或者一个十字架，因为这个上帝是什么？是灵。所以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用我们的心灵跟用我们的诚实，就按照神自己的道理跟我们心里的诚实来到这位神的面前。所以我们这样的敬拜不是打空气，我们这样的敬拜是来到一位真神创造整个宇宙万物的上帝的面前，来认识他，来敬拜他。每一个基督徒一相信上帝之后，他知道他的一生的当中，人生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方向。我以前是当老师的，我每次当老师的时候呢，我教书三年，那教每天的每一个开学的时候，第一天我不上课，我进每一个班，我就问学生，我教中学，你为什么要读书？为什么要读书？那学生有几种答案。那么诚实的学生呢？诚实的学生就说没有办法，妈妈叫我来。所以可以不读书，他们真的不读书，是不是？学生都是这样。不过呢，那些典型这一个模范是说，我读书，我来学校读书，因为要考好成绩。我说好，考好成绩做什么？我考好成绩，我要拿九个 A。我看他们只是拿六科，普通学校怎么拿九个 A？ 不大像他们。好，不要紧，我说你拿这样好的成绩做什么？哦，我可以进大学。我再看，不大像。好了，我说你进大学做什么？他们在说啊，我进大学以后可以拿一份好的工作，赚多多钱。这是很多人的想法，就是这样，我要有这个大学文凭就可以赚多钱，是不是？很多父母亲从小就跟孩子这样，你不要好好读书，以后去做这个 receiver 去扫地。我们早期新加坡住在林厝港这一带的妈妈还用一种话跟我们讲，你不要读书，你去当一个东西 啊，我们知道是做什么的哇，因为早期没有那一个啊抽洗马桶嘛，所以要去干那一个粪便，哇，我们听到都很怕，就拼命阻止，为什么不要干那个东西，很惨。所以我问他们，好了，你拿着这样高的薪水做什么？是从小很多事情都怎么样与金钱挂钩？你问为什么要做总统？因为6年2500万，哇，很好啊，是不是这样？好了，我说赚多多钱做什么？我继续问这些学生，他说赚多多钱可以娶漂亮太太。我说神经病啊，很多很有钱的人没有太太的，很多很有钱的太太很丑的。我怎么办？好了，说好了，娶漂亮太太做什么？他说娶漂亮太太就生孩子。我说也没有理由，一些很漂亮的太太生不出孩子。我说好了好了，给你生孩子，过后呢就继续追溯下去，生孩子就是以后孩子长大，长大了就是孩子长大就孩子生孩子，就是他们做啊公公婆婆了，那么就怎么样含饴弄孙哦，含饴弄孙就跟孙玩啊玩啊，然后最后呢，最后他们没有答案，其实不是没有答案，他们不要讲，最后就是棺材等着他们。所以我说有两个问题，第一，你们的很多的可能性跟追求的这一个目标不是每个可以达到，第二，即使每个达到的话，可能我们的命没有这样长啊，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活到什么这一个80岁70岁的，不是的。每天我们打开报纸，我们发现到一个真理是什么？死亡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旁边，而且死亡不按照秩序来的。所以因此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什么？你发现到当他有这样大的理想的时候，忽然间生命发现到没有这么长怎么办？2500万多少？就是最近我们在讲总统了，2500万，你知道几个零吗？孩子，不，如果现在我给你2500万，你不会用，我告诉你会神经病的。有一个人真的是突然间有这样多钱，他就到警察去。台湾人到警察，他说有人跟踪我，我很怕。警察为什么人家要跟踪你？他说有人跟踪我，我很怕。为什么？因为我有很多钱。你为什么这样多钱？因为我中马票。所以台湾的马票叫什么？叫做乐透的，我不知道你懂吗？乐透的，这里我们叫马票或者这个大彩。他说乐透了，所以他就很怕有人跟踪我。有人跟踪我，最后怎么办？疯透了，就跑到精神病去。为什么？忽然间有太多钱不会用，不知道怎么用，每天都以为人家在跟踪他。所以不是每个人都会用这样多钱的。所以基督徒，我们没有这样多钱，是神不要我们神经病。对，让我们能够知足，加上金钱，好好来度日。好了，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什么？我问这些学生，他们没有办法找出一个真正人生的方向。其实，当我们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问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躺在这一个临终的床上，我们在想，我过去的一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答案吗？到底我们的人生是为什么？我们的政府告诉我们什么？如果你在新加坡，我们在新加坡住的时候，70年代80年代，新加坡的政府就告诉你，你的人生必须有1、2、3、4、5，听过吗？就一点零零的人听到，孩子听不到。我告诉1、2、3、4、5是什么？一个太太，两个孩子，因为那时候孩子人太多了，所以要两个就够了。那么这一个3房室，那么四个轮子，还有5数字的储蓄户口，所以1、2、3、4、5啊，所以大家拼命的求，结果呢，从 upgrade 了，不要1、2、3、4、5，变成5个C 了。你们发现到，到了90年代，到光年2000年就5个C，5个C我们就比较清楚了，要有这一个现金，要有信用卡，要有这一个，哎，其实还没有到5个C，之前还有一个1、2、3、4、5、6。之前还有一个1、2、3、4、5，还是一个太太啦 ，OK 啊，那么那时候呢啊，人口不够了，政府要多一点孩子，所以不是两个孩子，哎，不是两个妻子，是什么？两份薪水，因为大家都很忙，所以两份薪水。那3个孩子，因为孩子不够了，那么是什么？这一个四个轮子还是一样，5数字的薪水，6数字的银行储蓄。我到了九十年代到2000年的时候，它变成5个C，现金啦、信用卡啦、 公益啦、俱乐部的会员啦、还有一个是什么啊？车子，说、so, cash card condo credit card 跟 club membership。到了这一个21世纪了，他加多一个 casino 啊，大家都要去。所以这是人生吗？所以如果你有妻子了，你有房子了，你有车子了，你有金子了，你有孩子了，你还有什么？到底你满意你的人生吗？你走过人生的时候，刚才我说你躺下的时候，你问你自己一个问题，我的意义是什么？因为你发现到一个真理，我们活着的人很少想到这样的真理。我当你从圣经里面的时候呢，你一个人躺在那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一个真理。如果我有十个孩子，有一天我会失去这十个孩子。如果有十间房子，当我要我离开这个世界，我会失去这十个房子。当我有十条金子，我离开这世界一条都带不走。我当我有十部车子的时候，我一辆都不能够驾。当只有一个老婆，没办法是个妻子啊，我一个妻子也没有办法陪我走人生终点的道路。你会发现到一个真理，我们的人生的方向到底是什么？就这样一切都过去嘛。而且我们发现很多人在追求这一切的时候，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付出很大的挣扎，付出很多的挑战。你知道现在我们还发现到，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人是住洋房的，如果有的话对不起。那种洋房呢，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洋房很大间，我一说我嫁过的时候，我早上嫁过，我看到这个洋房没有人住，只有一个人住。晚上你说傍晚的时候，也是没有一个人住，谁住？女佣。那个主人早上 早去做工，晚上迟迟回来，所以很多的十多个小时，谁住在洋房里面？女佣住比我们住的更多，这很虚空的。有时候你想到的时候，这到底这真的是我们的一个人生吗？我们背着这样重大的这一个重担，你从孩子一直走到这青年，一直到中年，一直走到老年的时候，越走你发现到什么？重担越重，越走重担就你越弯，越走你发现到越驼，所以老人每一个慢慢的会驼下去。你看我们的孩子，我们不用看太远，我们看新加坡的孩子已经失去童年了，很可怜的。你如果你孩子每个孩子回来，妈妈第一句话问什么？有没有功课？一样的，我们等一下主日学回去了，父母亲说今天主日学有没有功课？没有问的。今天背什么经节？也没有问的。只是明天的 homework 做完了没有？哇，只会问这样的话。你就看到从小就怎么样被压着，所以孩子很小的时候呢就怎么样，你看到就失去他们童年。三岁到四岁去学钢琴，学这一个拉小提琴、芭蕾舞，还有上电脑课。我不明白，三到四岁就学电脑课，还有学心算。三到四岁，你三到四岁你做什么？以前我们中年人，我告诉你，三到四岁我们的我们这一代的中年人到三四岁，我们想起三四岁空白的，不知道在做什么的。现在的三四岁的孩子，小小的时候，哇，这样东西就放在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跟着大家说，给他们一个 head start， 给他们一个很好的开始。有好的开始就是什么？成功的一半。这是谁的话？不是圣经的话，这是世界的话。所以你看到每一个孩子来到一个地步很累的时候，他们做什么？他们去折磨吗？我告诉你，这不是我讲的，这是 Chesterton 一个诗人讲的。 When the boys are bored they will torture the cat， 然后男孩子闷的时候他就去折磨猫了。当然我们他讲这句话，猫不是真的猫，有时候是狗，有时候是其他东西，有时候是人。所以你看到青少年的犯罪率是一直越来越严重，这是孩子的开始的时候就走这样的道路。我可以说我们这里的少年人，你问他们去说什么抓龙高和，他们不知道什么抓白乐，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打架鱼，他们可能不知道什么。我们知道放莱秧，他们现在莱秧很先进，我们不是的，因为我们放莱听得明白吗？ 哪样就是风筝，风筝那些风筝啊，还有哪样还会打架？我们的那个线还放那个玻璃碎的，以前哇，好厉害，我蓝长老知道。所以你看，他们这是童年，童年。不过现在的孩子童年是什么？两三岁上课，三四岁会这一个玩电脑，所以他们三四岁就有 Facebook， 哇，很恐怖的。自己一个脸还不够，还要脸放在布置里面。哦，你就看到今天有很多人从小就这样。好了，他们到学生时代，这里很多学生啦，我讲的话你们就很高兴了。六七点什么起来，眼睛半开半关，刷牙，吃早餐，背着那个书包是很可怕的。我告诉你，新加坡很矛盾。有一次我开车在红灯我等的时候，我看到两个孩子，一个小学生，一个应该是中四还是中五的学生，我看两个很滑稽，很矛盾的一个现象。为什么？那个小学生小小，书包大的要命，在那边很重，那个中四生这样高大，书包小小各一个。你读书越高，你的教育越高，你的书包变小。但小学身体还没有发展的时候，书包很大。我教会一位传道，他的女儿比较小智，第一天上学背着书包整个跌倒，很重，这叫做重担啊！难怪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不单单是心灵，还有那个真的整个身体的重担。所以每一天有公车，每年有考试，每次你常愁12岁就愁那一个要进哪一间中学，正式的时候就要愁进哪一间初级学院，到了初级学院过后你就要愁那个去哪一间大学读哪里，而且现在有很多 foreign talent 我们很难进去了，怎么办？很担心。你看到青年人到16、18岁的时候呢，有这少年的有这方面的压力。好了，读书完了，到了青年时代，青年人就怎么样？一生就是用两个字说，追求。在青年的时代，追求他的梦想啊，不就是梦想？30岁，我要赚到我的第一个100万，很多梦想。追，有些是追到他的梦想，做多数的青年人追不到。追他的校花，你知道什么是校花吗？校花是学校里面最漂亮的那女孩子，追求那个校花，结果只能够一个得到，不是你。还有追求那个职位，追求那个房子，新加坡的房子是越来越吓死人的。这一生的追到哪里？我告诉你，追到最后得不到的时候，你发现到你变成一个成年，成年人现在不再追求，在建立你的事业，建立你的家庭。所以做了中年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什么？跟你回想你青年人的时候，笑声小了，少了，叹息多了，这一个脸上的那一个皱纹也开始加强了，而且怎么样？身体有很多东西是高的，有血压高，糖尿病高，胆固醇高，所以就开始变成一个药箱吃药了。所以你就看到种种的压力。那么老板就说，为什么你今年没有去进修？所以就要去读书了，早上做工，晚上读书，回到家还要给孩子，那时候是成年人，有孩子 spelling， 哇，我告诉你很压力的。还有呢，不停的出国，每个都要去国外，所以特别中国大家就去，不会讲英语华语的还要去那边做生意。那么常常想，我几时可以退休？长老没有想过，我几时可以退休？不过我们的领袖告诉我们一个事情，要退休，现在银行里面要有100万。你看看，哦，是的，我的银行里面有七个数字就是100万。不过很惨，还有一点在那个地方，这不够，还是不够，怎么办？就做，一直做到哪里？做到老人，我们一直追不上他。以前55岁退休，再来60岁，再追下去62岁，好像退休的年龄一直追不到的。所以一直做到几时？做到倒为止。我们同工有时候在讲一句话，讲的是新加坡的一个现象，很可怜，也是很可悲。什么事情？你到过小贩中心吃饭吗？你吃饭，我们吃饭谁收盘？你没有想过，我们说的更加熟， 我们用洗手间，谁洗洗手间？公厕。我们看到是老人家，这是我们的一种现象。今天很一些的老人一直做到一个做到倒。不但如此，他们要想，我要住在哪里？我老了，如果家里不适合我住，我住在哪里？甚至有时候我们的领袖说，不能到新山，比较便宜，新山住。还有医药的昂贵，病的这一个增多。当我们把整个人生你浓缩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到真的是劳苦担重担。我感谢赞美上帝，亲爱的少年人到老年人在这里，我们要听见耶稣跟我们讲，我们的人生是的，在整个人生的道路走下去，这个是因为整个人生有一个重担。等下会讲到为什么这个重担在我们的人生的当中。不过我们不需要一直这样走下去，不是说重担没有了，不是说我们一切都很轻松没有挑战，不是的。而是什么？我们要听见耶稣说什么，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邀请，这是一个呼召。来了他做什么？因为你们可以得享安息。他不是说你们的重担没有了，他不是说你们的劳苦没有了。只有一种人在新加坡不用做工可以吃饭的，你懂吗？那个是犯罪的人，在监牢里面，那个很可怜。今天有时候我们叫人家信耶稣，我们能够不做工吃饭吗？他问。两种人不做工可以吃饭，其实问这个问题的人是很傻。只有两种人，一个是犯罪的人没有做工在监牢里面吃饭，第二种是谁？你躺在床上不能够动了，人家给你吃饭。我想我们有理性的人都不要做没有做工而吃饭的人。我们要劳碌，他不是说我们没有劳苦重担，有。不过他说即使有劳苦重担的时候可以得享安息。感谢赞美上帝，耶稣来不是叫我们脱去一切的这一个工作，做一个休闲的人，不是。他要我们在工作中心中有安息，什么？那心灵的平安，即使在种种的压力之下，你的心灵里面有一种的把握跟一种的平安。你看到平安两字，我们华人说什么？值千金。我人一直追求平安，所以你看到人家去买平安符，如果平安可以买，真的很多人就可以平安，其实不是。你看很多人贴平安，我讲过了，贴从门口贴到厕所，有没有？就是贴平安，出入平安，合家平安，睡觉平安，吃喝平安，大小平安，在后面就全部都盼望有平安的。这是人心里面的那种的渴望。不过平安两字值千金，其实错，因为千金不能够买平安。不，当我们在重担压的时候，从小孩子一直到老年人，我们的人生可以听到耶稣说，你来到我的面前。耶稣说，我就使你们可享安息。为什么？因为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看到来到耶稣的面前没有一种的压力的，心里柔和谦卑。绝对我们每次来到教会不是给人家逼着说你一定要信耶稣，你不信耶稣 我打你，我骂你，没有。我反而是什么？很多人愿意信耶稣，虽然有压力，家人有时候不明白骂他，有时候给他压力，他仍然要信。为什么？因为他享受到心灵里面的真正的平安。多少的人，我们这里有等三四十个人，如果我们给大家一个基督徒一个机会来分享为什么他们要信耶稣，你会发现到每个人的见证不一样。于是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忽然间人家跟他讲耶稣，他心灵的状态就怎么样，就接触了。有些真的哪怕接到他身体非常的这一个压力的时候，因为信耶稣懂得交托给上帝，不是压力没有，而是懂得交托。有些人生找不到方向的时候，你碰见这位恩主说，我心里如何谦卑，你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就可以得享安息。他真的学耶稣，跟着圣经的话语这样走下去的时候，他发现他的人生有意义跟有目的，可以轻轻松松走过这个人生。不是说我在讲一切都顺利，如果今天你从一个讲台听到人家说你信耶稣病得以好，你信耶稣一定发财，你信耶稣万事顺利，你信耶稣升官千金，我告诉你快跑掉。圣经不是这样跟我们讲的。是的，我们信耶稣 上帝会把一般的恩典赐给我们，不重要的是那心灵里面的那个平安，不是金钱能够买到，而且是什么？有一个意义的人生。为什么可以到耶稣的面前就可以得享这样的安息？那耶稣就说什么？你们学我的恶，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是什么？让我们一直的仰望他。刚才长老带领我们唱一首诗歌是什么？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的慈容，那世界一切的重担就会好像什么？就会好像过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仰望主。所以为什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所以为什么我们的心灵可以享受安心？因为当我们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他答应什么？啊，把他的恶，把他的这一个重担给我们的时候是什么？不是压力，不是难当的，而是什么？那意思是说，他在给我们安息，给我们平安的时候，他答应，他应许要眷顾我们。我们人生前面有70年，有50年，有30年，甚至可能剩下半年，我们的主答应我们，应许我们，当我们愿意仰望他、学他的时候，他要眷顾我们。你说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的权柄？等一下我会讲。他要眷顾，眷顾这两个字是很重要的，就很特别的照顾。从岁首到年终，这位神要眷顾我们的人生，你的人生开始有保障了。不但如此，他要供应我们，保守我们。我们不知道我们前面的道路怎么样，多少的人真的退休的时候有100万，我告诉你很少的。我们传道人更不用讲，不过我们有一个应许，我们的主怎么样看顾麻雀，也怎么样看顾我们。你看过麻雀吗？有谁养麻雀？没有，因为没有人养麻雀的。有人养鹦鹉，有人养八哥，没有人养麻雀。因为养麻雀是什么？太便宜，太难看，太普通。不过我告诉亲爱各位，你看过麻雀饿死吗？没有。为什么？你养它？没有啊，没有人养麻雀。我们讲了，谁养它？上帝养它的。上帝说麻雀虽小，不过没有一个怎么样饿死了。为什么？因为上帝养它。那么耶稣就讲了，更何况是你们，我们比麻雀更贵重。所以当一个人懂得来仰望这位耶稣的时候，依靠他的时候，学他的时候，所以耶稣说，我要给你心灵的安息，包括我要照顾，要供应你的一生。你问我是想怎么样供应我们一生，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因为神是信实。有一个弟兄，他早期的时候他真的找不到工作，所以就在那么那天他参加一个聚会，参加聚会的时候呢，他有2块钱，不过他是基督徒，他学习奉献，所以奉献带来了他2块钱，两块钱是大车火车回家的，所以不过2块钱如果奉献了就没有火车大车回家，就放1块钱，所以另一块呢就坐火车回。不过是基督徒嘛，2块钱的车费不可以坐只有1块不可以坐2块，就到半路他下车就开始走，走在铁路旁了、不过没有背这几搭了，他就走走走，发现在走路当中就碰见一个很老的朋友。老朋友说，你去哪里？他说，我现在走路回家，没有工作，没有工作，来帮助我，来帮助我做一种肥皂的工厂。他就早期是做了呢，他就是发展，他就发现到他能够做一种东西呢，从肥皂慢慢变成什么？牙膏。从牙膏他就怎么样，就这一个生意就兴隆，就进步了。他先尊主为大，懂得奉献，所以当他开始生意进步的时候，他没有忘记常常在神的面前尊主为大，神一直供应他，供应他，供应他，也是当他离开世界的时候，他奉献98%的薪水，他只用10%，因为10%已经很多了。这个人是谁？你给他钱懂吗？你每天刷牙用 Colgate 就是他了， William Colgate。 所以当一个人会依靠神的时候，神很创意。我不是说等下你就去走铁路旁、也没有火车走了现在，不过是说什么，你的人生的这一个道路的里面有方向，有意义，神要陪你走，眷顾你，来供应你，引导你的一生。我们的一生不是只是这样一生读书做工吃饭过后就一生这样过去，这难道是我们的人生？你再想一下，如果是这样， 真的人生没有意义。为什么我们的整个人生会来到这样的一个重担，被重担压下来的情况呢？其实是因为整个人类里面出现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是重担的问题。什么重担？罪的重担。索马里现在饥荒，没有食物。我现在有一些国家，包括新加坡，食物多到人家吃不完丢掉。为什么这种叫不平衡？这种叫不平衡的造成是因为有罪的这一个影响进入整个世界的里面。神造万人的时候，在世界里面其实是造一个没有罪的人，不，当人一犯罪的时候，最重要的那个罪的重担在他的身上。罪一来到一个人的身上的时候，很明显，第一，平安不见掉，有罪就没有平安。罪恶如果能够出去，平安就能够进来。很简单的道理，你现在你一定没有平安的。新加坡有一种人叫做大耳窿，很凶的，你欠他钱你没有平安的，人家敲门你怕的，你走路看见哇 Oh money pay money， 哇，你的脸不懂要放在哪里，很恐怖，他们手段是很辣。你早上起来看见人家喷漆，你早上起来用铁链把你们锁住，以前还挂猪头，有没有？我现在猪头贵了，没有钱，不挂了。所以现在哇，用很凶的方法，你不还钱，他对付你的邻居，让你的邻居讨厌你。这是欠债，地面上欠债，有一天一定会过去。怎么样过去？你钱还清就过去，你这个警察捉到他就过去，或者你搬家他找不到你过去，或者更衰，你离开世界也过去了。不过当人类一犯罪的时候，那个罪债我们怎么样除去？人怎么样除去罪的债务、罪的重担？感谢赞美上帝，为什么耶稣可以说我来使你们得安息，你们学我的样式，背负我的轭的样式？因为主耶稣是谁？他不是普通的人，像你跟我这样。如果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是一个教主，是一个创立一个新的宗教的教主，没有用，他不过是人。不过感谢赞美主，主耶稣刚才讲一句话说我们背的是什么？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受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个地方去。原来他是从父那个地方，从人那个地方来到地面上的。上帝竟然愿意为说我们人类没有方向、没有平安，特别被罪的重担压伤的时候，他来给我们带出一条的道路，他来要带给我们一个真理，他来要带给我们真正的生命，这是人生的方向跟意义。很多的人不知道，今天下午我们来这里，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知道了，我们新来的朋友你们知道，让你们能够听到这位耶稣告诉你，你们来，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的这里来，就要得到安息，因为我们的心灵受到罪的压伤跟创伤。今天最可怕的重担是罪的重担，没有一个事情比罪的重担更可怕。刚才我说你欠耳窿钱，有一天一定会过去，我罪的重担不会过。你说今生我好好，没有事情，我犯罪无所谓啊。不，当我们一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这一个宝贵的灵魂犯罪，要到那永永远远的痛苦的地狱去，那个就是罪的刑罚跟审判。我们这个宝贵的灵魂不会过去的。人虽然有一个开始，不过人没有结束，他的人生会结束，不过他永远的生命不会结束。所以我们人最重要的，当我们在人生已经有很多的重担，不过这个灵魂得罪上帝离开世界的话，要到哪里去？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父那里是什么？就是耶稣为我们预备那永远快的天堂。我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不过简单的说，灵魂的归属，真正你跟我，当我们百年之后不在这里了，我们的灵魂继续活下去，不在地面上，不过在哪里？在哪里？耶稣告诉我们只有两个地方，天堂或者地狱，永远快乐或者永远痛苦。所以这个罪的重担是最重要。但愿我们听见耶稣说什么，来让我们，因为他眷顾我们，他关怀我们，他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脱离这个罪的重担，得到生命的自由。不然这个罪的重担 在今生会压着我们，使我们有时候真的看不出人生的意义。你看到今天很多人的被罪重压伤的时候，有时候做出很糊涂的事情，有时候他被罪压伤的时候做出害自己害他人破坏家庭的事情。你看到有很多人看得见的看不见的，看得见的是什么？有时候他外在的行为，新加坡有两间很大间的赌馆，多少个家庭受到影响。如果我们现在这几十个人里面做一个调查，我们至少会认识几个人受到这赌博的毒害的，很可怜的。我们再问下去，吸毒还有这种淫乱，还有这种的自私，各种各样的这种罪会慢慢越来，从外面到里面。感谢主，当我们没有平安的时候，当我们走向这个被心灵这个灵魂被罪压伤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去，就是永远痛苦的地去。我耶稣说来，当你的灵魂被罪重担压伤的时候，你来，我要给你心灵的平安。你的人生有许多的重担压伤的时候，你来，我要帮助你来走人生的道路。所以生命的自由是何等的重要，让我们能够脱离那个罪的重担，能够得着这个心灵的自由。怎么样得到？耶稣他来到地面上，圣经说上帝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说这样容易吗？就是这样容易，因为耶稣的担子，耶稣的轭是轻省的。为什么这样容易？对我们容易，我相信。比如说今天下午你们听见了，神感动你们了，主啊，我要相信耶稣，求你进入我心，神就把这个救恩赐给你。说这样容易？是的，就是这样容易。为什么？因为这之前人已经为你设立了，神已经为你设立这个救恩了。比如说我们刚才来的时候就进来这里坐下去，一切都很好。哇，为什么这样舒服？因为这之前人预备这个地方。怎么样预备？人清理这个场所过后，把这一个 container 放在这里，又装上冷气，又装上灯，那么呢把这里又铺地毯，过后放椅子，整齐的开灯了，你来坐下来。啊，这样容易。如果叫你从头一天开始自己去铺地毯做这个装修，累死我们。你买车也是嘛，你去买车拿手就呜就开走了，对不对？如果叫你自己去找轮胎，去装引擎，去装玻璃，哇，我告诉你，没有一个人可以驾车的。救恩其实就是这样，那个最困难的工作谁做了？主耶稣啊，看见人没有盼望的时候，被罪所压伤的时候，走到地狱里面去的时候，神爱我们，他自己下来穿上人的样式，像你像我，只是没有犯罪。这一位耶稣竟然愿意走上十字架，33年之久没有犯过罪，竟然在十字架上忽然间他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他跟这一位永恒的上帝的关系是很好的，为什么就在十字架那个时刻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的罪都放在他的肩膀上，就是这一些他邀请来的被罪压伤撞断的人来，我们来了，我们说耶稣，我相信你。神奇妙的就担当了我们的罪，让我们从罪中得到释放，生命得到自由，而耶稣本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好像一只羔羊这样被杀了，流出宝血赦免我们的罪。你知道过去的很多的宗教是不是也在做找除罪的方法？每个宗教都一样，都在找除罪的方法。再过两天，这里本地有一个种族，他们要过年了。他们过去的一个月做什么？他们过去一个月日头一上的时候就不吃饭，要禁食。禁食是什么？洁净的意思，盼望借助洁净之旅罪能够得到赦免，心中可以有平安。所以在那段期间他们要做好事，在那段期间他们要祷告，在他们的时间他们要行善，在那段时间他们不要生气，不要犯罪，为了得到罪的赦免。这是九月。十月，还有一个种族，他们要去游街了，有没有？十月底他们叫钢铁家，走火炭， 那或者要说用这个这个椰子奶来洗净他们自己，做什么？也是除罪。所以用铁架钢制钢铁架用铁钉刺自己，受苦流血，受这一个走火炭受苦做什么？受苦流血做什么？无非也是要赦免罪，亲近神嘛。我们华人，我们怎么样？杀猪、杀鸡、流猪血、流鸡血，做什么？也是盼望能够得到赦免。犹太人也是一样，所以这些宗教的礼仪都是要达到一个同样的一个目的，什么目的？罪得赦免，罪重担得到这一个脱落，不有用吗？宗教没有用，除非有一位神，他来完全没有罪，为我们担当这一个刑罚。因为人的做法没有用，动物没有用，感谢主。所以耶稣为什么我们信耶稣为什么这样容易？因为耶稣为我们承担啊，自己上帝成为人为我们承担了。所以当他来的那个时刻，约翰有一个司洗约翰看见他的时候，圣经说什么？这位司洗约翰看见他，神感动他，他就说：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界上的人的罪孽。犹太人就明白了，原来他们一直每一年所杀的羊杀羊，就是等着那个戒律的那个上帝差来的那个没有罪的人，这位耶稣基督成为代罪的羔羊，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除去世人的罪孽。所以今天我们才这样容易，不然我们还要杀鸡、杀牛、杀羊、杀自己、受苦、睡钉床、走火炭、挨饿、不吃肉、不杀生。不过有没有用？没有用。宗教的原理是指向这位神来到世界上，有宗教是对，不过没有用，因为它指向的是耶稣。耶稣来了，这些都过去。所以耶稣说：你们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感谢主，人生一百几十年好坏都过去，有重担也会过去，没有重担也会过去，不过永永远远呢就到天堂去了。我们感谢主，我们在天堂可以再见面的。每次我站在上次礼拜讲到的时候，站在棺材的面前，我看见商家坐在那个地方，你要怎么样安慰商家？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跟他们讲不要伤心，借哀顺变，这些话很空的，我告诉你，因为不是我们的亲人死，他们的亲人死，懂吗？你说不要哭，怎么能不哭？我告诉你，我常常用这个例子，我不要用在别人，用在自己啊。OK， 好，我讲完到了，大声很大声，现在声音很大，我开车出去了，我临出港这个路，我有萝莉，有砰萝莉撞到人家，我死了。你们听到？哎呀，刚刚昨天来讲到的陈牧师，而不是陈总统哦，陈牧师啊，死了，怎么办？你们何有爱心？你们来参加丧事礼拜，或者不要说我了 ，OK， 不要说我，因为说我你们不，我家人你不认识，就说我的家人。好了，我的家人他们走路啊、傍晚等下要去吃晚餐啊、这个妈妈带着两个儿子走，呜、哦，一个醉酒驾车把他们撞个死了，有没有可能？有，我们常常报纸读到的吗？只是常常读的是别人，以为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好了，发生了，你们听到了，风闻到不懂，贴 SMS 给你们了、啊。你说，哎呀，昨天讲到的陈牧师的太太跟儿子死了，我们应该请长老代表一下，说长老来了，蓝长老来。所以上次了，我坐在前面了，看见前面有一大二小的棺材，我坐在那边，你怎么样安慰我？你是牧师啊，不可以哭。你要怎么样安慰我？我告诉你，什么话都哇，好像、要讲什么哈、哦，这就是人生啊！如果这是人生，是很苦，你懂吗？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真的发生，你们来参加丧事，很容易安慰的。为什么？因为有圣经的话给我们盼望。怎么样安慰我？告诉你，叫牧师啊，现在我们有点累，现在我们心沉重伤心，不过是暂时，很快，再过30年。丈夫要见到妻子，父亲要见到儿子，永远不再分开，用这些话彼此激励。我告诉你，每次我想到这样的时候，是啊，你的前世在哪里？ 死啊，你的足够在哪里？死的前世跟足够不见掉了，你就知道这个心里的平安重担皆脱落是何等的重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有十间房子、十条金子、十部车子，这一个十个儿子，你想到我会死，这些不见掉，你心里怕了，因为有死亡在后面。我当我们的心灵得到平安，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还会死吗？会，我死亡的这个意义改变，因为如有耶稣，这个死亡变成一道门，从暂时进入永远，从这一个世界到天堂，从软弱到刚强，从羞辱到荣耀，不是到地狱去，不是到天堂，而且怎么样？再见面。每次想到这里的时候，我跟商家说，今天的眼泪不过是暂时的眼泪，今天的忧伤不过是暂时的忧伤，今天的分开不过是要暂时分开，所以一定要信耶稣，一定可以再见面。这是盼望，这是信仰，这是救恩，这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意义。不然你的人生的方向是什么？人生命得到自由，耶稣说，因为我们的重担可以解脱了。第二，生命有意义，我已经想了。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既然是这样，我们为做什么活？我们不是在为做自己活，不是为做那一口饭活，我们活有目的是什么？要为了荣耀上帝。什么是荣耀上帝？就好像今天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朋友，我们把朋友带来了，我们把福音讲出去了，人家信耶稣了，神的名得到荣耀了，我们一生就是为做这个而活。当我们拼命做工的时候，有成就了，我们说什么？感谢赞美上帝，这是荣耀上帝。你为做的一生里面，你知道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利益别人。所以我们华人，我们华语教会常常用四个字说荣神益人，这是我们活着的目标的根意义。所以我们的信仰的第一条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以他为乐。你有神，你的心中有平安有喜乐，很清楚的一个方向。你问每个基督徒，读书为什么？做工为什么？照顾家里为什么？讲道做什么？侍奉做什么？荣耀我们的上帝。你就所以做的时候就拼命好好做。这一个神学的观念，当加尔文带出来的时候，在我讲到一点教会的历史，在那个16世纪的时候，整个加尔文的神学进入整个教会跟社会的时候，你知道促进什么吗？促进整个欧洲的经济的蓬勃，因为大家做，我扫地，我为这主扫地，我做事情为这主做事情，整个精神好起来，所以他们的整个社会的整个工作的精神非常的这一个正确。所以今天最好的手表在哪里买？欧洲的手表，不是 made in Singapore or China 的。最好的这些经济的机器从哪里来？从德国来的。那一种的影响到社会的每一个层面。19世纪的时候，这一个应该是法国有一个雕刻家叫做 Frederic Bottoni， 听过吗？没有。 Fred Lam 听过， Frederic Bottoni 没有听过，刚刚听到哪里没有听过？我讲了两次了还没有听过。Frederic Bottoni 他是一个艺术家，他刻了一座像送给美国，美国就放他在他的港口，纽约港口的外面，所以这尊这很高的这一座像从他的手这样站着，记得吗？什么自由女神的这一个像，还管整个这一个国家，说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个是19世纪18多少年的时候，他的那一个观念，头发雕刻那一组人雕刻完。不过19世纪有没有飞机？没有，谁看到他的头发？只有海鸥看到而已，人看不到。不过当到了20世纪，人家说这自由女神变成好像一种自由的老女这样，我们把它装修一下，所以那时候直升机上去了，装修的工人上去，到上面看下去的时候，他们惊讶，100多年前竟然每一条的头发都刻得非常的精细，这是整个欧洲带来的一种精神。为什么？为做有一个活着的是一个意义，生命的意义，为做荣耀上帝。今天等下你回家，你回到你的家的这些 衣柜啊，这个橱里面，你把你的 drawer 拿出来，你看，看不到的地方是没有火没搭的，你没有发现到？因为看不到吗？放进去不用紧。我们中国人做东西不能够进去的，敲进去的，管它，不会说拿出来再磨一下，没有。所以怎样有这一个卓越的精神很难过。欧洲先得到这一个这种的精神，为什么？因为活着有意义，这是生命的意义。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当我们一信耶稣，你知道你一生活着是为着神的荣耀。你走的时候，你做的时候，什么事情你为着主而做，你知道你的整个人生的目的是非常强的。不但如此，最后还有神要奖赏你，奖赏是真的，天堂是真，奖赏也是真。最后很快的，我们走在人生道路，我刚才说，你不是重担没有了，而是灵里有平安。重担怎么办？有生命的力量给我们，上帝会把圣灵放在赐给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赐给我们力量，所以不但给我们生命改变，让我们有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赐、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很好的性格从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所以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他的生命已经改变的，他的生命已经会流露出来的。为什么？因为圣灵在他里面提醒他神的话，提醒他为做主而活，提醒他遵照神的话语，你看非常的积极。所以圣灵的果子，而且给我们有力量来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靠着主，依靠他。你发现到每一次的困难过去的时候，你的生命更加坚定起来。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华人孟子里面有一句话说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先苦其心志。听见人什么意思？你该不懂我在讲什么。他的意思是说，当天啊，华人说天要把大任给人的时候呢，他要先磨练这个人苦，他的心智很苦，他穷乏几次，给他很大的磨练，他才能够担任大事情。所以总统其实要很大的磨练才能够担任大事情的。圣经其实老早跟我们讲了，你有患难不用紧，生忍耐，忍耐生老练，就是性格，老练生盼望，盼望就生出上帝的爱。所以你看到整个生命的力量，有爱的力量，有盼望的力量，有忍耐的力量，有性格的力量，从哪里来？患难来的。所以重担来不是压倒我们，重担来因为有上帝，我活着有意义，我们继续走向前，你会发现一人的路日越走越光明。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向我们思想一个很简单的信息，到底你的人生如何？你满意吗？再过十年你满意你的人生吗？再过三十年你满意你的人生吗？我想我们一定要很清楚活着为什么。最主要的，我百年之后我知道我要往哪里去吗？主耶稣来要把我们罪的重担除去，让我们罪得赦免，心可得平安。不但如此，对我们生命不但有自由，生命还有这一个力量来走每天的道路，生命有意义，来知道活着的是为什么。所以今天下午分享三点：你的生命有自由吗？从最终得到自由吗？有把握永恒的这一个归宿吗？第二，你的生命有意义吗？活着是为什么？是不是为着主的荣耀？第三，你的生命有力量吗？来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主今天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们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你，叫我们把你的话语这个福音简单的分享出去。求主借助这一个福音的信息，你拯救你要拯救的人，你感动你要感动的人，让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还有朋友们知道我们的生命真的是从主而来。就是听我们祈求跟祷告，仰望交托，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